的说，笑的笑，唱的唱，抖的抖。
Gi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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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mme。
说的说，笑的笑，唱的唱，抖的抖。
Gi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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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mme。
舞的空间确实是饭后舞的空间啊！我们已经看到同行频道有不少的听众说，哎呀，刚刚吃饭，吃的什么呢？莲花说吃的黑米饭，确实黑米做的这个饭挺好吃的。
是，敏敏呢可能还在吃饭，因为她说吃饭时间刚好来听。然后呢Aline 说呢，搬好小板凳准备收听节目啦，大家午安，中午好。
午安。
对了，今天呢是7月9号星期三，在这里有我们两位啊。
我是景月。
我是文慧，来个下午茶吧，或者是中午饭吧。无论如何在这里就是说笑，还有呢，我刚才没听出还有兜啊。
兜。
对啊，还是斗啊，斗着斗着。刚才我们的片头曲嘛。
哦哦。
所以呢在这里呢我要说啊，除了我们两位呢，我们对面看到的是宋山老师。
宋山老师在疯狂给我使眼色
他在帮我们呢做这一档的直播节目的音控。所以呢这里呢有三位良友电台的同工朋友陪着您度过这午后的一小时。今天天气怎么样呢？外面温度多少啊？
外面今天我们香港应该是30多度，
好热啊！所以呢，夏天呢，我觉得我最舒服的地方就是空调房。我不会去旅游，为什么？因为呢，夏天最适合的地方就是待在有空调的地方。
就是待在自己的家里，
哎，或者是公司里也行，
对，
教会里也行。
哎，教会也开，
香港的教会也是好冷啊。
商场也可以。
对，香港的商场呢好冷啊，那所以我们有个外号叫动感之都啊。那么小暑到盛夏登场啊，这两周呢我们看到很多关于夏天的新闻，特别呢我觉得今年呢，因为真的夏天来得太早了，甚至他没有通知就来了，所以呢很多的大学还没放假，学生们呢晚上睡不着觉，就睡在那个楼道里打地铺。我想问一下景月，你大学时代有没有这样啊？
哎呀，我大学时代我还记得那个10个人挤一间房的那个壮观的场景。
对，那你们怎么度过盛夏呢？
就是，而且你知道更夸张的是，我们那间房是顶层，是那种红砖房。
哇，
你如果睡过红砖房就知道。
我睡过铁皮屋。
哇，
那是不是也很热？对，
不
差不多啊，
差不多差不多。
你们就在红砖房里头，
红砖房的最顶层，那个砖已经被烧热了。
对，我怎么觉得很像在干嘛呢？举什么呢？烤什么呢？
感觉我们都是淘气，在那个窖里面，在那个窖里面在被烤。
我还以为是披萨呢。
而且我们只有2台风扇。
好可怜了，难怪呢今年的大学生填志愿的时候，这间大学跟那间大学都是我喜欢的，但是还有一项要考虑，有没有空调
条件。
对，宿舍条件怎么样。
对，
所以今天我们来谈谈呢，从夏天讲到我们心灵的盛夏。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夏天的午后适合听一个温柔的声音唱出一首情歌，来自于任素汐。枕着光的他，唉，幸福有时候就是不说话。听歌吧，
听歌吧。
透过窗看一幕童话，枕着光芒的云霞，晚风轻轻地吹过他的银发，他笑着等待一起慢慢走回家。幸福有时候不说话，总在平凡里发着芽，就算日子偶尔有伤疤，也能从里面长出新枝芽，对吗？枕着光的他，我 向前走，路上难免风吹雨打，叫上一声老伴啊，便有人应答，他就晓得到了家。等到岁月把皱纹缝成一朵花，他们挽着手把生活过成一幅画，可能他已牵着的芳华都绣在了心里吧，陪伴是回答。趁着光的路上有个他，不怕。
枕着光的他来自于任素汐，我很喜欢的一个声音。幸福有时候不说话，总在平凡里发着芽，就算日子满有伤疤，也能从里面长出新枝芽。特别是在夏天，我们知道啊，这个万物真是疯狂的生长着啊，
疯狂的抽芽，疯狂的长枝。
对，然后呢，蝉鸣鸟叫，晚上还有呢，青蛙蛙鸣，对，可热闹了，可热闹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一小时的下午茶时间呢，也是很热闹啊，有五位主持在这儿呢，有景月，有文慧，对面呢还有我们的宋山，还有我看到了秦贤老师也上来了，还有呢就是万峰老师也上来了，哎，好久不见的亚伯渡口也看见你哦，
他经常在的。
是吗？但是他最近早上直播节目的时间比较没
有
出现。对对对，他说还差一位哦，谁呀？那就是新田老师了。新田老师可忙了啊，他不一定会上来的。他说刚想说今天老师到齐的，不，还差一位嘛，就是新田。那我看到了大家反应呢，敏敏呢说在武汉，武汉可是火炉之一啊。
哎呀，武汉真的热，
所以40度。
现在北方也很热，河南、山东。
对，文华说他们那边已经热死了两个人了。所以今年的夏天，对，所以你知道这两周呢，热这个新闻题目
是
很火很火。
是，没有，大家应该都没有想到山东能热到40度。
对
对
对，因为北方嘛，
而且山东沿海啊。
是，然后呢，这个老许说呢，因为单位的洗手间没有空调，所以
他都憋着，实在不行才去。
对，大家都有自己的避暑良方，对不对？好，说一说你的避暑良方。
避暑良方，我
或者是避夏良方。
我想到夏天，我想到的第一个就是吃的，那就是凉皮儿或者是凉面。大家应该如果是在北方的话，应该比较常吃夏天这两种。
是，
对，凉面就是把那个面煮熟了之后，用冷水或者是冰水把它焯了，然后
过一过，
对，过一过，然后再用胡萝卜丝儿、黄瓜丝儿，然后还有什么丝儿？
哎，你再讲下去，你知道我今天中午没有吃饭吗？
我不知道。
所以我现在禁止你再讲下去。
哦，还有香椿芽。
好，可以了。我真的有点饿了，因为我很喜欢吃凉面的啊。那还有呢？
还有就是凉皮儿。
嗯，
凉皮儿可能陕西的比较正宗，我可能现在已经全国各地都有陕西凉皮了。
嗯嗯，
对，
我喜欢吃夏天的炸酱面，
炸酱面
加那个芝麻酱。
哦，
哇，我就觉得啊，对，芝麻酱，哦，
凉皮儿也有芝麻酱，
对，或者是加花生酱，
啊，
都是我很喜欢的。
嗯，
对对。
那我可以领你去旺角，有一间很好吃的。
哦，好啊好啊，你。记得约我啊。那文慧的避暑良方呢，就是几个药，然后一个布。
哦，
那布呢，先说布好不好？
好，
就是不耗，内耗的耗。
哦，
对，不要内耗。对，就是
夏天，
对，不要内耗，
心静自然凉。
对了，就是不要跟自己纠结，然后也不要跟别人纠结，然后呢，也不要纠结这个天气。哎，就是呢，夏天它要怎么热就让它热去吧。我自己就要学习怎么要呢？例如要慢，
嗯，
因为我的性子是很急的，我其实没有什么耐性的。这个时候呢，我要学习慢。
嗯，
我真的想学的啊，所以万峰老师千万不要呢在第五空间笑我啊，因为我对着他就慢不起来，但是我真的想慢。那所以大家也为我祷告吧，让我说话慢，让我性情呢性子呢也慢下来。第二个，我要静，安静的静。
嗯
嗯，那有一句话是我一直希望能够自己去到的境界，
嗯，
就是静水深流。
嗯，流深
哦，静水流深。
嗯
嗯，然后呢，宁静致
远。
对，嗯，这是我的希望去到的人生的其中一个境界。嗯，那我是一个，其实我是一个挺能够自己静下来的人，但是我发现呢，我要聒噪起来也挺聒噪的啊。什么什么？你可以纠正我的，
对不起，聒噪
啊，聒噪。刚才呢，刚才我在说的时候呢，景月呢立刻纠正我的发音，他还不好意思说出来呢，他还给我做个嘴型。
不好意思，这个中文老师的职业病。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乐
乐，
因为对，因为我觉得夏天天气已经很热了，会让你整个人很燥，这个时候呢，要心中有乐。乐，
喜乐，
对，喜乐就是要乐。这个乐是很不容易有的，因为有的时候事情一多一忙，或者有一些
天气在一热，
对，你整个人就是乐不起来。这个是我的可以说是避暑良方吧。
嗯，
就是不耗，那不管是跟自己耗、跟别人耗、跟天气耗，或者是跟环境耗。
嗯，
然后要什么呢？要慢，然后要静，然后要乐。
我觉得你说的这几点很符合中医的这个养生，尤其是夏天养生的这个。
好，我偷偷告诉你，也告诉大家，我最近很郑重的在考虑，我要不要去
读一个
中医。
真的
真的。不过还有一个，最近呢晚上我觉得夏天啊最开心的就是什么，在空调房里头晚上去追医
追剧。
对，追你自己很喜欢看的一出剧。所以接下来我要送给大家最近我在追的这一出剧，那就是呢来自于呢
以法之名
男主角张译所唱的《人间道》。
我要走穿这条命去看雪兰花，我要踏破这双鞋光脚平风沙，我要白日见云霞，夜里聚火把，我要朗朗乾坤下，世事有王法。江头风波，做人一生坎坷多，兄弟我心头上有件事，那不见孟婆不得过， 自古黑白分颜色，别车放下就成佛，好人都未必能有好报啊，那坏人凭啥享安乐？为一口气，为一个你，为一场戏，老子走到底。我要出了门的人在晚夜归家，我要天上落的雨又回到天上，我要吃着一口饭，守着一夜黄，我要这人间所有道都在青天下。
我只知道张译是影帝啊，我不知道他唱歌也这么好。
我非常非常的欣赏内地一些演员，因为他们是科班出身的，他们在台词念台词啊，唱歌方面
声台形表，
对，相当有功力。那么这首《人间道》，其实刚才景月说应该是人间
正道是沧桑，
对了，那么人间道，我要走穿这条命去看雪兰花，我要踏破这双鞋，光脚凭风沙，我要白日见云霞，
夜里举火把。
对了对了，特别在夏天啊，今天好像我们的题目有点曲曲折折，从夏天到这
讲到了正道。
对了，所以呢我也在想，哎，夏天我们来谈谈正道啊，有没有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你觉得不是正道的事情呢？或者是别人用歪道来蒙骗你呢？
我觉得人生在世，这是难免的。对，肯定或多或少。
你现在还年轻，讲了一把沧桑了。说说
啊，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难免的，不管你年纪大还是年纪小，因为身边的人，你真的不知道他是人是鬼。
说得好。
对，我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之前在内地的时候呢，在一家 很大型的考公的教培机构做事，做了3个月。可能您会问了，说为啥你这做了3个月你就不做了，这么短啊，3个月也就还没过实习期，刚刚过实习期吧。其实呢，是因为我的同事给我的领导打小报告，对，说我不认真工作，所以我领导就听信了这个他的一面之词，他都没有找我问。
可能你的领导已经对你有一些成见，所以他听了一面片面的说法。
对对对，所以呢就把我辞了，也没有给我 N+1。
哇，那你好伤心哦。
我当时就是比较懵，然后觉得好委屈啊，因为觉得说我不认真工作，我已经很认真了，这可是我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那我还要怎么认真？但是那个时候说什么都不重要了，
因为你也被辞退了。
我已经被辞退了。对对对，就是当时会觉得好不公平啊，为什么这个领导是这样子的？
对，
为什么领导就是只听信我们说小人的一面之词？
是，
对，一面之词。
是，当时会不会对这个世界灰心呢？甚至在信仰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因着这些事情质问神呢？
我倒还没有去到质问神的地步，但是我记得我当时整个人是很痛苦的，就是
被背叛啦，
就是相当于被你，其实就是坐在我旁边的同事，对，
但没想到他背刺你。
对啊，对我嘻嘻哈哈，就是还挺友好的，对，没想到背刺我，对，然后会觉得这个世界原来是这样子的，对，会有一种有一种就是震荡感，对，有一种从那个震荡里面很难短时间内回过神来的感觉。
是，哇，震荡疗法你听过没有？我觉得有的时候面对这些事情，碰上这些事情，你就会觉得好像是在沙漠里已经很热了，那但是沙漠里没水没路可走，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像这个人世间的什么呢，逆行者，孤勇者，
孤勇者。
对，所以接下来送给大家这一首你应该很熟悉的，也是文慧很喜欢的，听到前奏知道什么歌了吧？
是啊，刚才我们其实说出来了，孤勇者，陈奕迅的孤勇者，这也是很多小学生的这个
对
一见面就唱的歌。
是的，我们一起来听。
都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都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你的自我。他们说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怪兽，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没有人爱小丑。为何孤独不可光荣，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骑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刹那，你最卑微的梦，是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他们说要戒了你的狂，就像擦掉了污垢。他们说要顺台阶而上，而代价是低头。那就让我不可。
成风，你一样骄傲着那种孤勇。谁说退役平凡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在黑暗的日子里，陪伴是最温暖的曙光。
心中有束温暖的光，只因有你。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舞的空间。
是的，现在是下午2:27，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月几号？
九号。
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打瞌睡。
你已经回到了凉爽的三月，因为你真的很怕热。
我怕大家误会文慧是在打瞌睡，没有没有，我挺精神的，而且我很享受呢。我自己挑来的歌啊，《孤勇者》。那清风笑呢，就在网络里头，我们的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说，哎，他们家的宝贝也是我们大家的宝贝，默默还跟着唱呢。曾几何时啊，这首歌大街小巷的小朋友都在唱呢，
就是见到面之后对暗号，
嗯，
你不跪的模样。
我觉得那是因为小朋友呢心中总有他们喜欢的
英雄，
对，总有英雄，是爸爸也好，或者是他们在学校老师讲的
屈服的，
对对，所以我觉得很好啊，这首歌就是给孩子有那样的一个心中有一个英雄，要像英雄一样啊，特别是碰上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有一把火在里头啊，特别呢怎么说呢，像刚才景月提到了，在工作第一份工作就遇上了背刺的问题。
那文慧老师，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不公平的事情？
其实有，但是我觉得从原生家庭来讲吧，我从小就要去面对一个，我们家是重男轻女。对，那我们家就是两个女孩，那么我是老大，接下去呢就是妹妹，然后最小的就是弟弟。那弟弟等于说是家中的宝贝啊。所以我们家呢，从小譬如说真的那个电视剧演的是真的，就是有肉一定是给他吃的
啊，
然后呢有鸡腿一定是给他的，然后呢有新衣服，有钱要买新衣服一定是先买给他的。
那小时候的你应该觉得这个很不公平吧？
当然不是小时候，我连大时候都觉得。
你现在还这么觉得？
然后呢我跟妹妹都是高中开始就要读夜校，我们要去挣钱养家，但是我的弟弟呢，我跟妹妹
他就可以读书，
对，而且我跟妹妹还读得很好呢，我们都是尖子生，但是我们就是不能去读书啦，我们就要读夜校，就等于是我们要走一条更弯曲的路才能够达到我们想达成的那个梦想。但我弟弟呢，他其实很聪明，可是他爱玩，不喜欢读书，
恃宠而骄，
对，你不能这样说他了。所以呢我从小就是跟我的妈妈在那边抵抗啊，跟他挥拳，重男轻女。 然后呢，我记得我在工作上在台湾的工厂里头工作，又或者是后来在另外一个公司工作，都有两次我觉得很不公平，就是我每个月都拿那个最优秀员工奖，那会有奖金，突然之间呢有两次就拿不到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上司觉得每次都是你拿，应该给个机会别人吧，然后我就失去了我的奖金了。那个时候我不太在意那个名次，但是我在意那个奖金。为什么？因为那个奖金啊，我可以拿回去多贴补家用嘛。所以像这些呢怎么去看，哎，我其实待会才告诉大家，我怎么样去跟我的母亲和解，我怎么样冲破那个重男轻女带给我这原生家庭带给我的一些
篱笆，
对对对，所以我可以说是经历了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后来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到现在看山是山，
看
水
还是水，
对，这样的一个阶段吧，一个人生的阶段。其实这个世界真的并不像呢我们所想的。送给你周深的这一首《非你所想》。
世界并非如你想象中的大，用一颗心就能感受到它。时间因为即时给出的回答，藏在种子里，却为想要哪怕只是一幅小小的画，微暗渺茫阑珊处藏中拾过它。我知道出发是为了有个回之家。世界并非如你想象中的大，
世界非你所想，来自于呢周深。非你所想，可能是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一定你想象的那么坏。就像大家呢现在在第五空间一讲到吃的就停不来了啊。有些人说这个好吃，有些人说不一定啊。然后呢我看到也在不知道为什么拐弯去谈足球了。
因为最近那个苏超联赛嘛，
对，我觉得我挺喜欢的，
他们这个
看苏超，
看他们各个城市之间打来打去，
对，我觉得还咱们中国的足球还是大球，还是挺有希望的吧。
我朋友圈里有一个同学啊，他就是硕士毕业之后去做足球去了。
真的，
就他不是那种，他是场务人员。
哦，
对，他
我以为他去踢了，
他也踢，但是他不是专业的了。
是，哎，他会不会觉得不公平啊？他是硕士毕业，他去做这个什么场务啊？
不是场务，就是可能是一些工作人员的这种岗位。对，
好，那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
但是他喜欢
哦，最重要是喜欢，
最重要，
对对对，不喜欢就会觉得委屈了，
他好享受，
对，就会觉得不公平嘛，对不对？所以回过头来谈谈呢，这个譬如说你专业不对口，对吧，然后觉得委屈啦，好像我们在工作中背刺啦，好像我在原生家庭中一开始就要面对那种不公平啊，重男轻女啊。
对，刚才你还要说，就是一首歌之后你要来讲讲你从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又到看山是山的过程。
我觉得这是一个跟自己和解，也是一个跟你怨念的那个对象和解的一个过程，也就是你生命的一个经历吧，或者是跟神的关系好像是经过重重高山低谷，那现在在一个平稳的状态里。其实呢，说回我原生家庭的重男轻女，我要说的就是你要认识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或者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因为这个位分而有的权利或者义务。那我就想，我作为一个女儿，我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去要求我的母亲她要怎么带我吗？
问到我了。
哎，我其实真的在想，作为一个女儿，我能够要求我的妈妈？
我不能。
对，不能，对不对？因为她想要怎么带我，她想要对哪个孩子，
我只能选择我怎么去应对她，怎么对待我。
对了，你说对了。另外一方面就是更多的体恤，就是说当我特别是当我中年以后，开始比较多一点去想我母亲，她中年那个时候她面对的是什么，我现在中年又面对的是什么，
是
我多一种换位思考，我就会发现其实她做的已经相当不错了。对，所以这个就是我跟我生命中我觉得我面对了一些不公平，我怎么样去理解，然后我怎么样去有一个接纳跟和解，理解、接纳、和解，我觉得是三部曲。
其实我有经历你类似的心理历程，但今天就不在这里细说了啊。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或者是推动力，那就是来自于神。神的爱医治我，神的爱让我懂得怎么样去理解，愿意换位思考，神的爱也让我懂得去接纳，接纳我母亲的不足，也接纳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的伤害，或者是我的不足，那同样也是神的爱让我愿意去和解，对不对？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也因为神他的公义，他让我看见就是他的全能，他掌管这一切，我知道即或我面对一些的不公平不公义，但我知道有一天在神那里都会得到最终最公义的审判。
那我把这个话题往地上拉一拉啊，就是我觉得跟原生家庭，我们很喜欢用这个词原生家庭，甚至它现在变得有点贬义了啊。我们跟原生家庭和解是我们的心理成人的第一步。
这个我承认。所以有很多人没有办法从原生家庭跳脱出来，我就觉得他的心灵还没有独立。对，他还没有真实的面对他是一个 独立的个体。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难啊，真正能够让一个人完全独立成长，面对他自己的生命，我觉得信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钥匙。
嗯，
对。那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很重要，就是每个人都需要被爱。
嗯，
那他需要在爱里头找到他自己的价值，他自己的定位。
嗯，
那所以我觉得我刚才强调信仰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嗯，
神认识你，神知道你，神他完全明白你的成长过程，他完全听到你内在最深处那个隐秘的呼求跟声音。
嗯，上帝的这个公义彰显了他的全能，他掌管这个世界，也鉴察万事啊。
你没有在我需要安静的时候给我独处的房间，你没有在我需要同伴的时候给我一张乐意倾听的脸，你没有等我准备好的时候才交给我该学的功课，你没有让我太早知道下一分钟会面对什么样的烦恼，但是你却真知道我生命中最深的需要，每个挑战的领导只叫我明白自己的渺小，因此我渐渐知道你在我身边引导，最想不到的情景你让我随时随地有你可以依靠。
上帝的公义展现出他的全能，他掌管世界，他鉴察万事，他看顾着每一个人，他知道你。
嗯，
所以文慧也想问问景月了。
嗯。嗯，
上帝的公义公平你经历过吗？怎么样影响？
我经历过。
对，怎么影响你呢？你的世界观啊，你跟人的关系啊。
嗯，这是个挺宏大的问题。
对，
我一个一个来回答先。怎么经历上帝的公义和公平啊？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我们是，我不知道在这里讲过没有，就是我们那一集说是不会搬校区，因为我们有两个校区嘛，新校和老校，我们是在新校，入学的时候是在新校。
嗯，
那一集一直就是说有这个风声，但是已经说不搬校区了。
嗯，
但是经历了一个什么事件呢？一个转折点，我认为就是我在教会当中受了一个比较大的委屈，在当时的我看来比较大的委屈。
嗯，
然后呢，我就真的是一个礼拜在宿舍哭了将近一个礼拜。就是把我那枕头那个枕巾
都哭湿了。
哭湿了。
嗯
啊，我就因为当时年纪太小了，
嗯，
如果是现在的我根本就不会 care 那件事情，
嗯，
就根本就不会在意那件事情了。
是，
所以当时的我就觉得，哎呀，上帝啊，为什么这样？我这么相信这么信任的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会背刺我呢？
嗯嗯，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难道说就是我甚至对上帝的公平和公义产生了怀疑？
嗯，
就是难道说
因为发生的场景在教会，
对，
然后对方还是主内的肢体，
对，如果说是不信的我的同学们，
你还比较容易能够接
受，我能接受，
嗯，
我能接受，对。而且是刚刚跟我参加完一个聚会的一个姊妹，
嗯，
就是我觉得我对她很好的一个姊妹，嗯，对，所以呢，那件事情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辅导员就说我们要搬校区，
嗯，
因为她跟这个那个姊妹跟我不是一个学院的，
嗯，
所以我们如果搬了校区，我们就不会再联络
了，哦，
我们就不会再见到面，就不会尴尬了。
嗯，
如果我还没有搬校区的话，我接下来的两年我都要跟他低头不见，
啊，
抬头见，
对，会很辛苦的。
对，
嗯，除非你原谅他了，除非这件事情解决，不然的话心里有个疙瘩。
而且就算我原谅他了，他也没原谅我。
嗯，
所以就还是很尴尬。
嗯，
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嗯，
我们在教会里他还是童工，
哦，明白。
就是很复杂了这件事情，然后
但就这样过去了，因为你们搬了。
对，所以我当时我就真的觉得那个就是神为我开的一条道路，
神知道你能够受的试探有多大，总为你开一条出路的。
对，我觉得神真的好爱我，
嗯，
他竟然就是因为我这件小事，他愿意举全年级之力就
是
搬这个校区。
嗯，
因为我们就是不是全年级了，是四个年级。
嗯嗯，
对，
一起搬，
一起搬。
嗯，
就是全部搬回老校区。虽然老校区刚才说到这个空调真的是没有啊，空调是一点都没有的。
是，其实呢，在你的经历当中呢，没有所谓的对或错，对不对？
嗯，
但是你经历了上帝的慈爱，
对，
然后你也经历了，原来上帝真的是在鉴察万事，而且他能够顾念那个最有需要的，即或那个需要可能无关对错，
嗯，
对不对？
嗯
啊，我们在这里不评判，就是究竟他错了多少，
嗯，
你对了多少，
对对对对对，
就是上帝知道你们再这样处下去不行的，
嗯，
对不对？
所以说，你说这件事情怎么影响我？首先，我记到现在，
嗯，
并且我，一想到这件事情，我就会心里很得安慰吧，
嗯。
他给了我对于他公义的属性的一个很直接的、很实地的、很就是贴近我的生活的一个认识，
是，
而不是教科书里的或者是系统神学书里的对他属性的认知，
嗯，
对他属性的记录，
是，
他是我切身体会体验过的他的公义，
嗯，
他的就是对我的爱吧，
嗯，
对，他对我的爱是他竟然顾惜我这么一个微小的人的 这么一个微小的需求，
是，
并且他愿意就是举全年级之力又说到
就是为了你，其实也为了那位姊妹吧，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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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两个都是他的孩子，
大费周章只为了我这么一件小事吧。
嗯
嗯，然后就是这件事情让我知道说，我在下次再遇到类似的困难挫折挑战的时候，我的心就定了，我可能就不会哭了。
嗯，
我至少不会哭一个礼拜了。
嗯，
对，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呢景月呢也学了一个功课，那就是放下自己，全然交托给神。
I surrender all,
I surrender all.
我要放下自己，让你主权在我生命里，求你更新我，求你掌管我，使我能按你的旨意而活。
我要放下自己，让你有主权在我生命里，求你更新我，求你掌管我，使我能按你的旨意而活。
我软弱时你加力量，
我忧伤时你赐安慰，你是我的主。
在旷野里开道路，
在沙漠中你开江河，你是我的神，唯有你是既在今在永在的神，你永远的爱来拥抱我，我要全心全意来敬拜你，献上所有的赞美给你。我软弱时你加力量，我忧伤时你赐安
慰，你是我的主。在旷野里你开道路，在沙漠中你开江河，你是我敬拜你，我主，献上所有的赞美给你，
我要全心全意来敬拜你，我主，献上所有的赞美给你。
I surrender
放下自己，来自于天韵合唱团的诗歌。
嗯，
有的时候呢，我们被困在自己的世界里，啊，我们觉得遭受一些的事情，好像刚才景月说的，现在回头看呢，不会再哭一个礼拜了，不会再哭湿，
嗯，绝对的
哭湿枕头，
对床。就是大卫说眼泪让他床榻飘起我感觉有点像我当时
所以要学习放下自己，然后需要有一个更超越的眼光，而这个超越的眼光呢，其实是没办法自己给自己，因为我们需要时间给自己有成长。那有一个比较便捷的方式，就是神，
对，
交给神，然后呢 愿神提升我们的境界，使我们的心灵飞翔起来，然后能够以神的眼光来看回这些事情，
对，
就会有不一样的诠释了，
对，
对不对？
因为人永远是会让人失望的，让你失望的，一个人永远无法承受另外一个人灵魂的重量，
是，
但是神不会让你失望，并且神也可以承受得了你灵魂的重量，所以要放心把自己交给神。
是，说到这里有一点深刻且沉重，所以我再回到节目前头来一点比较轻松的。这个夏天的确待在空调房最舒服，但是夏天趁着暑假也出去走走吧。我知道呢，
很多这个孩子现在已经在暑假阶段了，
对，然后我知道我们的景悦下周会有一趟短短的旅程。
你这预告了，也不算短。 对也不算短，
就是一周吧，大概一周的时间，所以呢下周一景悦还在，但下周三景悦不在，那文慧在不在呢？
啊，我们就留给下周三来回答吧。
对所以呢趁着这个夏天去海边，也能够去一些啊大自然，譬如说山里头，在森林里头也是一个很好的
山河湖海，
对，是一个很好的避暑去处。
嗯，
节目的最后，今天下午茶的最后一杯茶，送上文慧也很喜欢的一首歌，我曾经分享过，来自于呢电视剧《小巷人家》主题曲《消失》，苏运莹所唱的。
对对对，这首歌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小巷人家》本身就拍得很好。
对，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夏天。
好，
谢谢您的陪伴，我是文慧，
我是景悦，拜拜。
我推开一扇门，转过身，你就在门里，像做了一个梦，吹着风，不真实场景，梦点燃一盏灯，随着你的眼神眺望到很远的风景，在小小的房间，心里面种一片森林，想着一段旅程就启程。